有两句话在玉林广为流传。老书记冯祖茂自力更生，寒山水库养鸭致富。新书记李成龙改革开放，佛子下山养鸡发财。寒山水库是60年代初期初修水利时修建的水利设施，山有几座不算很高，树也有一些不算葱郁茂密，但在玉林也算看得过去的风景区了。邓小平南巡讲话后，玉林市委决定把水库建成个旅游景点，李成龙把名称定为佛子山国际旅游度假中心。既然是国际度假中心，就要有与国际接轨的特色。李书记认为，真正吸引人真正来钱的，一是黄，二是赌，因此嫖也好赌也好，他通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来者不拒。一时间水库周围搭起了许多的木棚，随便支几根木板搭块油毛毡，就是什么歌舞厅、美发厅或者是某某酒店，名称挺吓人，内容更龌龊。群众把这一片称为红灯区，但李成龙认为，不管是偷来的、抢来的还是骗来的钱，只要能拿来投资就是能人，不管是黄还是赌，只要能挣钱就要甩开膀子干。一个管辖着百万人口的市委书记，指导思想上的这种错误和误导，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带来了很大的混乱，李成龙本人的违法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中国有句俗话，保暖思淫欲，在李成龙的密码箱中有近十个信封是专门装女人照片的，信封上分别写着名字，敏敏、阿丽、小玲，当然还有那些不堪入目的黄色画刊。李成龙到底有多少女人，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。安徽姑娘敏敏是李成龙在一次工业品展销会上认识的，很得李成龙的好感，敏姑娘也为能结识一世之尊的李书记倍感荣幸，很快两人就在酒店宾馆里出双入对，全然不避人耳目。敏姑娘是个做个体服装生意的，1995年初她找李成龙借了20万，说是债主逼钱，李成龙以别人的名义借给她10万元，不料她得钱后便销声匿迹，不知了去向。李成龙曾说，
妈的，都没得几次就给敲了10几万。
不久他又认识了嘉宾楼的服务小姐玲，21岁的玲文化不高，人却出落得亭亭玉立，性情也还温柔。李书记喜欢这种低眉顺眼的女孩，他今天派车去接玲唱卡拉 OK， 明天又送玲个阔机，没多久再送条项链，送束鲜花什么的。玲很快就与年龄可以做他父亲的李成龙在一起了。李成龙向来出手大方，反正有那么多钱，花个10几万买套房子，金屋藏娇算不了什么。李成龙要求玲每周逢三逢六一定要在，因为他要大驾光临。玲毕竟年轻幼稚，涉世不深，他既受宠若惊，就有些战战兢兢。他不知李成龙是真心喜欢自己呢，还是逢场作戏玩弄玩弄而已。相处了一段时间，玲越来越感到李的冷漠，来看他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玲有些哀怨，有些恼怒，他写道，
我算是他的什么人，发泄的工具而已，他玩得起我可输不起。
的确，李成龙又去找了新欢，就像追逐金钱永无止境一样，李成龙也在不断地追逐着女人，他认为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。李成龙仅侦查阶段就形成了64本案卷，以每个案卷4万字计算，光笔录就有200多万字，有时为突破一个情节，争取一个证人，往往要3、4天甚至更长的时间。李成龙案情复杂，人员关系盘根错节，仅在侦查阶段询问知情人和证人就达300多人。李成龙算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，一个农村放牛娃，无钱无势无背景，全凭着自己的勤勉和努力，24岁就当上了地区团委副书记， 39岁就当上了玉林县级市委书记。客观地说，正当盛年便大权在握的李成龙的确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，被玉林的经济发展用过心、出过力、做出过成绩。李成龙也因此获得过一些荣誉。与李成龙工作过的人说，早些年李成龙工作很卖力，整天提着个大公文包，里面不是材料就是图纸，以后公文包是越来越小，李成龙花在工作上的精力也越来越少了。他这个人最后什么都有了，就是没有了党性原则。当上市委书记的李成龙再任几年是开了眼界，当领导的那种前呼后拥、众人俯首的感觉自然让李成龙心顺气畅，既新鲜又刺激。官场混久了，他渐渐领悟了权力中的含金量，他越来越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越来越向往改变自己的生活，越来越多的考虑不再为后的退路。人的欲望是很难满足的。1985年李成龙在党校学习时月工资只有几十元，1990年以后李成龙的收入呈几何级数增长，数年间便积累了上千万的财富。可他不知足啊，受贿受惯了，如果有那么一段日子没人送钱，李书记就会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少了些什么。于是翻翻本子，查查电话，看有什么人什么事儿该表示没表示，意思该到的没到的，什么党性原则什么纪律全都抛到了脑后。李成龙现在对自己的行为痛心疾首，后悔莫及。他在狱中写了首诗道：前遮眼睛头发昏，官迷心窍人沉沦，只因留恋名利地，终究成为犯罪身。功名利禄如粪土，富贵荣华似浮云，如君能出奔射手，脱胎换骨重卧薪。应该说这是李成龙真实感情的流露，只可惜他意识到这一切时为时已晚。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月6日依法开庭审理此案。